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国。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法称论师造的这个成量品，四量论当中的一品呢是成量品。那么在这品当中呢，成立佛陀是量师夫，在成立佛陀是量师夫的时候，也成立佛法是清净的正道。当然也可以成立修行佛法者呢，就是就是说僧众，这个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一种归依处和依止处，因为导师是清净的，佛法是清净的。那么修持这个清净佛法的修行者呢，也可以通过修行佛法把这个自相续呢改变成清净。那么因为佛陀呢，他以前呢也是凡夫人啊，修持了上一尊佛修下传下来的佛法之后，把他的相续呢从这个染污的这个状态逐渐的调整到了一种清净的状态，最后呢圆满清净。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学习这个对佛陀是量师夫这个导师的一种层面，从这个侧面呢我们可以产生定解。那么佛陀宣讲的这个正法清净呢，也可以对我们来讲呢也可以产生一个定解。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经由这个法修行呢，也会像当年的佛陀一样啊，通过修行这样的法呢可以获得清净。而还有一些走在前面的修行者呢，他们已经就是说通过这个正法的修行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所以他们的相续当中呢部分的障垢已经清净了，那么剩余的障垢呢在持续清净中啊，所以这个对我们的一种修行之道啊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这个建立了通过推理的方式就是说通过立智中和破他中的方式建立了这样一种前后世。建立前后世呢，当然这里面也有说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啊，它是一种延续性。然后呢就是说通过身体等物质设法产生心识的观点不正确，在这个里面呢也做了遮破，正确的道理呢也做了建立。所以说呢，建立具有前后世的一种它的一种脉络具有前后世的一种的脉络，主要是由心我们的心识它自己产生这个，就前面的进取的心识产生后面的进取的心识产生后面的一种进取心进取因的心，而产生了后面的心识这样的。所以说它和身体呢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就心识本身的产生，心识本身的一种延续从主要的进取因的角度来讲和身体设法没什么关系，而是它自己的前面一种这个相续呢作为他自己的一种根本因，这个特别的重要。所以说就是因为就是说如果一旦把这个他自己的相续建立了之后呢，那么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一世的第一刹那的心，那么这一世的第一刹那心作为果，他前面呢肯定有因的，无因生果是不合理的，是这样。所以说呢任何法都有因，那么既然就是其他的因没办法，其他的法没办法做它的因的话，那么这个心啊只有心识作为它的因，那么就是说推到了就是说是一种这个上一世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一世的一种心呢作为这个存在的本体如果没有遇到违缘的话，它自己心相续还会延续，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它又会延续到这个中因，又延续到下一世。所以说这个理论一旦这个脉络一旦建立了，那么对于我们建立前后世存在的这一点来讲呢，就说是这个轻而易举，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要建立的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心，它这个明心的具有明心特性的这个心呢，它是有明心的一种这个自性的心识而产生的，而非明心的物质设法等等呢不具备产生它的，不是产生这个心的一种进取因。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说建立了心识它自己产生自己，而其他的物质等法身体等法呢作为一个具有缘，而不是产生新的因。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要着重建立的。所以说呢这里面也有很多现在我们所学习的全都是围绕这样一种核心，都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也就是说为什么身体没有办法作为产生新的进取因，这里面讲了很多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呢都是针对我们的分别心或者其他的一些外道的观点或者我们可能出现了一些怀疑法称论是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就比较详细的方式一一的 啊，说出来，然后一一的遮破，一一的观察，这些都不合理。所以最后呢，就是说是心识产生心识是合理的，进去同类一种一种这个同类因产生它的一种这个同类因的果，那这个是可以的。不同类的法呢，没办法产生，啊，是从这个方面进行安利的。那么就是说，在安利的时候呢，啊，前我们正现在正在建立这个相续啊，就是说心识的一种后续。或者因果的一种这个随灭的问题，就是说是在建立这个前继已经建立了，现在我们建立这个后继，后继其实也是存在的。后继存在的这个时候的建立的时候呢，那么从这方面进行安利的时候，也是安利了，就讲到了它这种这个就是说是心识和心之间的一种关系，心识和心身体和心的关系呢，外道或者对方的一些观点呢，其实是不合理的。啊，完全不合理。这个方面呢，前面我们学习了一些，今天我们继续学呢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别破生常有，别破生常有呢，也就是说在这个科判当中啊，它是这个分别来破斥身体是常有的，而且这个常有的身体作为产生新的因，也就是说这里面所谓的破生常有呢，并不是像我们中观中啊，或者说是在这个破斥这个常有的这个部分。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当成我们的所破的，虽然就是说有些地方，比如说在这个中观觉知空性的时候，或者说佛教内道在觉知无常的时候，都会破斥这个常有。那么破斥常有之后呢，要不然安立无常，要不然安立空性，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地方破生常有是干嘛的呢？不是单纯的说破斥生常有，而是呢这个时候呢，对方把这个常有的身体作为产生新的一个进取因，从这个方面来进行案例的，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破生常有呢，其实就是说一个就是说常有的身体，一方面来讲常有的身体也不存在，一方面来讲的话，常有的身体也无法产生无法作为产生后面果法的一种因，主要是说常有的身体无法作为真正的进取因的这个它的身份而存在，是这样的角度讲的。所以如果说是生常有无法产生无法作为进取因，如果真正的就是说破掉之后呢，那么对方的观点它的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说常有的身体作为进取因产生的心识，那么当然就无法安立了，无法确定了，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生常有呢，它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场合呢，是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分二，真实说及除彼，那么这个有两个科判，第一呢是真实宣说，第二是遣除他的怀疑，这样的圆他的怀疑。那么第一个科判是真实说，真实说的意思呢，在宋词当中讲到，进取无变异，不变进取果，如泥无变异，不变平之等，何事无变异，转变何事彼，彼进取非理，如黄野黄牛，身心亦如是。这个呢就是由这个两宋多一句，那么就两宋多一句呢，是我们来看啊，首先来讲的话，就是讲到了一种这个进取无变异，不变进取果。那么什么意思呢？这个进取呢，当然就是说有进取因，进取的意思就是直接的意思或者根本的主要的意思，这样的。那么进取因和具有缘呢，二者之间是经常放在一起讲，因和缘并列的时候，因是主要的，缘是次要的。但是不是真正所有的缘都是次要的呢？那也不一定。因为在俱舍论当中呢，他也单独的讲到了这些六因啊四缘。那么就是说在讲这些六因四缘的时候，在讲四缘的时候，这里面其实也有缘当中也有这些，比如说因缘。这个因缘就是相当于咱们这里一种主要的因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说这个场合如果是因缘就是说因和缘放在一起的时候，因就是主要的，缘就是次要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他就是讲缘的时候，那么这里面缘当中呢也有一些主要的一些这些因缘呢等等，它就属于主要的。其他方面呢就是说就可以类推就知道了。所以说这个在佛法当中呢，是不是真正的缘就是次要的，这个不一定，就看它出现在什么场合，叫什么场合。所以莫不什么就是那个教研当中很重要一个教研，就是说同样的这些词句，同样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文字，它好像都是一个意思，但是要看它出现在什么场合，出现在什么场合就按照什么样的场合来解读它。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容易把这样意义搞混淆，否则的话如果不看场合的话，很容易误解它的意义。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是初段法轮的词句和二段法轮当中的这个或者三段法轮当中的词句有些时候呢词句是一样的。打个比喻讲，常乐我净，对不对？常乐我净这个词，那么常乐我净这个词呢，如果放在一段法轮当中，那当然就是属于颠倒法了， 它属于颠倒又要破斥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常德我净呢，如果是放在三善法人当中，是吧，它就属于如来藏的功德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一概说这个常德我净是颠倒吗，那不能说，就要看它出现在什么场合。它如果是出现在三藏了义的了义经的场合当中，那么这个常德我净就是属于佛性如来藏的四个特点啊，四个特点，通过常德我净来了知如来藏的本体。但如果这个常德我净它放在初转法门当中，它就属于颠倒法，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一种所讲的一种意义是不一样的，场合是不一样的，所指出的一种因和缘呢也是一样。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所讲的进取啊，就是主要的直接的意思。那么就是说这个直接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因呢叫做进取因，进取因的果叫进取果，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有进取和进取果。那么意思呢就是讲进取无变异，不变进取果。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它作为进取的因，如果不变化的话，如果进取因，因为它是常有的嘛，因为只是说身体它是这个产生心识的因，而身体本身呢身体本身的话，它也属于是一种这个常有的法，它也是它是产生心的因，也是常有的法。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首先讲，首先从因和果之间的一种这个关系来讲啊，因和果的关系就是说，进取因产生进取果，那么按理来讲必须要改变，进取因要变异才能产生，才能变成或者才能产生它的进取果。如果进取因不变异，为什么不变异呢？因为是恒常的，因为是常法，是这样的。那么常法，它常法的特点是什么？恒常的法的特点就不能变化了。如果你变化了，就是无常的了。所以说此处呢，就是说常有的身体，当然这个常有的身体，当然上是在讲句第一段也讲啊，所谓的常有的身体啊，在我们的这些常有的当中啊，一般来讲哈，观世音思想当中有两种常有的一种观念。一种常有的观念呢，就是说有些这个外道在抉择他们的圣义地的时候，在抉择圣义地的时候，比如说主物啊、神我啊等等，通过观察完之后，通过很多很多的理论啊，否定了这些它的这个本体是无常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之后，安立它的常我啊、主物啊，就是就是说常一的恒常唯一的一种自信，恒常唯一的自信，这个是一种常有啊，这一种常有。那么这种常有呢，基本上就是很多这些外道，要比如说是这个数论外道啊、圣论外道等等，他们的一种观念当中出现的比较多一点。还有一种常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所安立的常有，身体是常有的。那么什么是身体常有的？身体常有的话，是不是真正的有这个一些外道，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就是完完全全的一成不变的呢？他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这个身体不变，但身体在变化，比如说从婴儿，然后到童年，到少年，然后到青年，到中年，老年，到死亡，那么这个是不是变化的呢？他们是不是看不到这个呢？当然看得到，这个变化他们是承认的，是这样的。那么又是无常的，又是恒常的，这个可能吗？其实他讲的话，这个里面的恒常的意思啊，上次也讲了，他们并不认为说从小到老这个身体真实的一成不变，而是有一种观念，就是在这个无常的现象当中，有一个这样一种所谓的一种常有的物质，或者一种常有的概念吧，啊，一种常有的概念，或者说换一句话来讲，从佛法的一种术语或者他的一种理解的方面来讲，就叫做相续恒常。相续恒常的意思就是什么？虽然这个身体在不断的变化，小时候呢就是很小，慢慢长大，然后到老的时候慢慢也有就是说少量的有一个少量的一种萎缩的情况这方面也有。那么这个变化有没有呢？这个变化当然有，但是呢他们认为呢，这个身体生下来的身体它也是身体，然后不管它怎么变，反正它这个身体本身在这儿，相当于它的基础还在这个地方，身体本身在变。它就是说是这个身体本身呢，它这个身体的这个概念呢，它是不变化的。比如说我们也认为小时候的身体是我的身体，现在的身体也是我的身体，再过多少年老了之后，这个也还是我的身体，说它是这种概念，所谓是恒常的。反正他认为身体是都是存在的，这个就是他所谓一个恒常的一种这个意识啊，恒常的意义是这样的。所以对方的意识来讲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种所谓的恒常呢，也是有一种类似于一种相续恒常的。但是我们的相续恒常呢，它也是一个假例而已，不会认为真是有一个不变的。但是呢，有些人的这个思想当中啊，就是从佛弟子的侧面来讲，这种其实是无常的，只不过安立了一个相续，把这个相续安立好像就是假立成一个我一个身体一样。从这个侧面来讲，它似乎是一个恒常的， 是这样。但是呢，其他一些宗派它并没有像佛教的这个，就说是这个观点举止那么清楚啊、那么就说是这个细致那么清楚啊，那么就说没有过失。他认为呢，就是说虽然身体在变化，但是这个身体本身它是一个恒常的。他就脑袋上是执着这种观念啊，这种也是有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也不要认为呢，啊，是不是就是说他和我们佛教一样呢？他也是这样，让认定的相续恒常。所谓的相续恒常，只是从我们自己就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侧面的解读的。但是对方还是认为有一个就是说是不变化的恒常的身体存在，比如这个身体本身也不管怎么变，它还是身体，就这个意思。他虽然就是说是在就是说从就是说婴儿到童年到中年等等，这个它在不断的变化，但是身体本身还是存在，还是不变，它是常有的。他从这个侧面就安理，所以还是有一些这个常执在里面。那么这个就是对方他认定的观点。那么如果真是的恒常呢，恒常呢就是说随便讲一讲呢，就比如说就真的是随便讲一下，也没有认真，就像佛教讲的一样，纯粹从世俗地的侧面来讲，你给他取一个恒常的名字啊，这个可以，反正就真正观大家都知道，在说这个恒常的时候都知道它本性是无常的变化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这种呢也行，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样认为的，那我们必须要就说是真正观察什么情况什么特点才符合恒常的这个标准，才符合恒常的标准。也就是说对方他认不认为这个身体就像佛教当中所讲的一样，这样无常的，每个刹那都是无常的，这个身体的概念本身它也是无常的呢？啊，他就说如果不认为的话，我们就认真观察，详细观察所谓的恒常是什么意思。所谓的恒常意思就是无常啊，不是无常的，不能变化的。那么如果不能变化的这个法没有办法这个变化，第一刹那第二刹那这些呢都没有任何的变化，这个叫做恒常。那么这种法能够作为因吗？我们就观察了进取无变应。如果作为进取因的这个法不变应就恒常呢，进取因是恒常的，比如说身体上面还有讲，那么这个就是恒常的。那么如果不变异不变进取果，那么所以说这个因呢就没有办法变化成进取果，进取因和进取果嘛，是这样的，就是直接的因和直接的果的意思。所以说如果它的进取因不变的话，怎么可能变成进取果呢？比如说这个种子是进取因，苗芽是进取果，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个种子一直不变，一直保存这个种子它的一种形状啊、颜色啊、它的本体、它的自信，永远的保持这样一种自信，它能够变成苗芽吗？啊，当然不行了。那么就说，但是呢，只有这样才能够符合你这样一种这个恒常的一种标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的这个观点呢，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对啊，对方说的是对的呀。对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它局部在变。但是他就是说局部虽然在变，但是他作为这个身体本身他是不变的。说很多法他局部在变，但是他这个法还是这个法，他是不变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就是说如果他局部变，不可能说只是变表面，里面的东西永远不变，这个是不可能的。局部变他就说明他整体都在变，所以没有一个说局部变而他一个所谓一个总相的东西叫身体的不变化的，这个是不存在的啊，这个是没有的。如果他对方还要这样认为的话，那我们就这样观察进取无变异。那么如果他的进取因不变化的话，不变进取果，那么就是这个因呢就不可能生出，不可能变化成进取的果，因为他的因永远保持他的因的位置。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学中观的时候就讲啊，这个因有自性，有本体，有自性，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他不变化呢，就没办法变成进取果。说这些里面呢，这个虽然因明啊，它是讲的是一些这个世俗地的法啊，没有讲圣义，但是很多这些观念，很多观察的方式，在我们学中观的时候频频用上啊。比如说这里面的观察的方式，其实很接近于圣义地的观察，只不过呢，就是说此处我们观察的是上师，但上师在这个讲义当中也讲过啊，这里面好像很相似，很像中观的观察。啊，就是说他的所有的观察好像特别像中观的观察，他会变成圣义地吗？不会变成圣义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有的理论都是在圣义地的侧面啊，这是在世俗地的侧面在观察的，他要得到的结论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要破斥什么呢？破斥不正确的因生果的方式。那么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是要破斥不正确的因生果。那么就是破斥了不正确的因生果之后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得到的结论就是正确的因生果。什么是这个法的进取因？ 什么是这个法的进取果？所以说最后落到什么上面了？最后还是落在这个世俗地上面的正确的因果侧面了。所以最后我们的结论是落在了正是世俗地的正确的因果，那这个是圣义地观察吗？当然不是，这个还是属于世俗地的观察，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到底是圣义地的观察还是世俗地的观察，关键就是说它是站在什么出发点，它是要抉择空性呢，它是要抉择世俗地的这个某个正确的规律呢？如果是要抉择世俗地当中的一些正确规律，那永远是世俗观察。那么如果要抉择，就是说我在观察，我在使用这个因的时候，我就是要抉择空性，然后从它的出发点来讲就是圣义观察了。然后它可以使用这里面的很多类似的所谓的常有不起作用啊等等，它可以破除掉这个常有。破除掉常有之后呢，是不是就最后破完常有就建立无常？不是，破完常有就建立空性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它的结论，最后要结论就是说万法是无自性的，万法是空性的，他是要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呢，到底什么是圣义观察，什么是世俗观察，有的时候呢从他的一种观察，他的持续啊或者观察的一方面很相近，很相近。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很多中观的窍，比如说莫非那么切的很多中观窍源当中，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哪些是圣义观察，哪些是世俗观察。中观庄论的注释当中也讲了很多，说是不是用的这些道理就成了圣义观察了，那就不一定。因为我们观察的是破掉不正确的一种因生果，而安立正确的因生果。所以说呢，我们是出发点是要安立正确因果，最后也落在安立的正确因果。那么这个正确的因果，我们说因果都是存在的，这个哪是圣义观察呢？这个永远变不成圣义观察，它永远变成世俗观察，是这样。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是说，但是这里面的很多的一些使用的一些方法，还有一些推理的一些方式，还有一些这个推理的理念，这个方面我们要熟悉掌握。熟悉掌握之后，就是里面它有一些规律，有些时候就是我们没学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观察就变成了无自性的，为什么是这样那样的。哦，这里面因为要达成一些共识，你要讲恒常是吧，而且你的这个恒常是经过观察的恒常，不是像我们说哦，这个所谓的恒常叫相续恒常，相续恒常就是假立的，一个相续本身不成立。但是呢，他们在说这个是，他们在说这样一种事，他没有说是假立的，关键是没有程序假理，他就还是认为有一种还是常有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四边当中的非有非无，四边当中的非有非无和中观的非有非无，也这种从词句上来讲很相似。但是呢，就是说为什么非有非无它变成一个第四边，就是因为他认为有一个东西叫非有非无，这个法是有本体的，它这个本体是非有非无的方式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同样的道理，同样的一个词句，但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他是对这个有执着的，他是对这个有执着。所以说我们首先要界定他这个道理是从哪个方面讲的，把他的一种这个，把他自己的一种，就是说我们达成一种共识嘛，他是不是那种相续的无，相续的恒常？不是，他其实内心当中骨子里面还是认为有一个恒常的法存在，常有的法存在。那么好了，如果是常有的法，我们就说常有的法它需要具足什么标准才是常有的法，那不变异这个就是最明显的了。变化怎么叫恒，怎么叫常有呢？是这样，随着不变化就是不变化的法应该是常有的。那么如果是不变化，它能作为因吗？哎，又不行。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中观的很多在破斥恒常啊，破斥实有啊，破斥一法的时候呢，也会用到这些。所以如果我们学过中观的来看这个地方，哎，也容易理解。然后如果学过这，把这个里面的道理搞清楚了，再去用在中观上面也容易理解，因为这里面很多它是共同的，很多它内部的一种内部的观察的方式是共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什么样的一种方式上它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到底就是说你这个审核的标准到底是怎么样的。世俗地当中如果假立的我们就启动假立的一种标准。那么如果是你说这个是正义力，这个是真实的，这绝对是标，这个是决定的真理，那我们就启动这种严格的审查程序，是这样的。所以圣义地的程序都是很严格的，非常严格。而佛教当中的世俗地的一些呢，就没那么严格，啊，不是那么严格，是这样。比如说因生果，啊，因生果如果你能把它放在圣义地的观察，那绝对无法恒立的，哪里一个这个因接触生还是不接触生都没有办法。但是呢，如果你在灭地当中，哎，如果这个因具足了，它就会生果，这就可以安立了，是这样的。只要它的一种因是正确的因，进去因和进去果，把这个关系理顺了就可以了。至于它到底是接触而生吗，不接触而生吗，啊，这个都不用观察了，一观察就变成了不成立，就变成了圣义观察，是这样的。 所以说指出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在里面讲刚刚讲的这些啊，就是说有时候在学中观的时候用得上的啊，一定class用得上。说这里面有一些规律，那、啊、为什么会这样安利呢？为什么得到这个结果呢？为什么这样一观察说几句之后，对方就没办法再说了？因为这里面要达成一个共识的，到底什么是恒常？不变异啊，不变异当然就是恒常的标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它是常有的因，那、啊、它当然要具足不变异了。但是呢，就是说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个进取的因是不变异的，它怎么可能变成进取果呢？它怎么生果呢？就刚刚我们讲的一样。这个种子生苗芽，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自己在家里发豆芽是吧？自己家里发豆芽的很清楚啊。你要把这个你把这个豆子放进去，这个就是它的豆芽的因呢。像这样的话，它永远都是这样，那你哪里吃得上豆芽呢？最多你把豆子捞起来煮了吃了算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没办法变成没办法吃豆芽。但是你要吃豆芽，它这个种子一定要变化的，这个种子一定要坏掉，一定要变化，变化了才能够慢慢从这个。豆子里面长出这个豆芽来，但是豆芽长起来之后，你再去看种子已经变了，它不可能不变化的情况下还有果的产生，哪里有这样的啊？绝对没有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进取无变异，不变进取果、啊、是这样的。如泥，这个打个比喻呢，如泥无变异，不变平质等，就好像就是说这个泥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泥巴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红泥也好，黄泥也好，反正能够做成平质的这些泥。如果这个泥不变化呢，不变平质的，这个平质呢就是属于那种在印度来讲哈，当然就是这个陶瓶、陶罐、陶瓶等等，像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它必须要把这个泥呢，就是说是泥巴，它首先捏成一个平质的样子，然后放在火里烧，放在火里烧，烧了之后呢，它就是说变化了，哎，它这个变化的从这个比较软的、湿的，然后变得这样一种这个干啊，很干很硬。这个时候呢，就最后一瓶子就成型。那么你说永远你这个泥不变异的话，它永远是这样的状态，怎么可能变成可以用的瓶子呢？或者就说形状上来讲一样，即便是我们说不是用火烧过的瓶子，它还是要变化，仍然是要变化。不变化的话，没办法，就是说从一个状态变成另一个状态，是这样。瓶子的泥，它要变成瓶子，它肯定要舍弃在当时在这个就是说地上的这个一滩烂泥，它一滩烂泥，它必须要舍弃它以前的状态，才能够变成平质的状态，所以它还是要变化的。不管是从形状的角度来讲，还是从它从这个就是说泥瓶啊转变成陶瓶这方面的话，都要变化啊，都是要变化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它不变化，不会变成平质的等呢，当然有很多很多法了。前面我们讲的这个种子和苗芽。啊，之间的关系啊，就是说是这个豆子和豆芽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所有的因果它都要变，不可能就是说是你这个因呢是恒常的因，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恒常的因当然会产生果。这个方面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些记住了，然后就说是搞清楚了，以后在学中观的时候用得上，很多时候也是用这个方式来观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中观当中讲的这些呢，它主要就是说它是观带的，因和果之间是观带的，所以说就是如果这果它是一种就是无常变化的话，它的因一定是无常的，一定是就如果果是无自性，它的因一定是无自性。如果因是自性常有的，如果或者说如果因是有自性的，那它果一定是有自性的，就是这样，它是不会变化。它有很多类似的一些观察的方式，这些呢都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如果把这些学好之后呢，以后就用得上，在我们学中观的时候就很容易，就说是切入他的这个思路。就祖师们他们在抉择万法空性的时候，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而我们的思路如果说跟不上，没有调到他一个频道上面，那么我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为什么这样说两句之后他就变成了空性的呢？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跟不上他的节奏，或者没有和他处在一个频道上。但是如果知道他内部这个推理的方式啊，这方面如果熟悉了之后，如果熟悉了之后呢，我们就比较容易知道了。像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他这个因不变化，他是永远会保持在因状态，他不会变成果。那么如果要变成果，他的因一定要变异，一定要变异。所以说没有一个恒常的法，因为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现在脑海里面想到的，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我们的耳朵听到的，我们的手摸到的，鼻子闻到的，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果法，都是果法。这些果法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果，是这些果法的因产生的。而他们的这个因如果现在还存在，那果是不会存在的， 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国法的存在说明它的一种因呢，它也是这个无常的，它变异了。所以现在的国法也可以成为后面国法的因，所以说明我们现在这些国法，当我们这现在的国法成为以后国法的因的时候，我们这些国法是无常的，是要变异的。如果我们这个国法是恒常的话，那么怎么可能变成后面的一个国法的因呢？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它在不断的变化，如果这个现在这一刹那的身体是恒常不变的，它不可能变成下一刹那的身体，不可能成为下一刹那身体的因。所以这样一观察之后呢，世俗地当中的所有起作用的法一定是无常的，所有人起作用的法一定是无常的，是这样的。恒常的法根本不起作用，换句话来讲，恒常的法也根本不存在，哪里有呢？现在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所有眼睛看到心思能想到的，没有一个法是真正的是恒常的又存在的，根本没有。当然你说我脑海当中有个概念，概念嘛随便想，你的意识呢怎么样想的可以，但是就是说这里面来讲的话，你怎么想它也不可能变成恒常，即便是脑海当中的这个概念它也是无常的，它以前没有现在有了，而现在有的时候后面又消失了，这个方面本身也说明它是无常的。所以说这里面就讲到了如泥无变异不变平直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何事无变异转变，何事比比进取非理。那么就是说是这三句，那这三句讲的时候呢，何事无变异，那么和前面的前面的一种这个是差不多意思。任何一个事物如果它这个不变异的话，那么这个不变异转变何事比，它如果不变的话呢，怎么可能转变成何事，何事的话就是说其他的一些事物，比如说国法的自性呢。后面这个前面这个合适呢主要是因，然后后面转变合适呢就转变成任何的其他事物比如说种子转成苗芽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你转变成瓶子了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法。所以说合适无变化，如果它不变异的话，转变合适比就转变成这个国法比进取。我们要说这个因就是那个法的进取这个就是说是某一个国法的进取，比进取非理，就是说这个法作为另外一个法的进取因，这是非理的，它是不合适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法呢，它要作为另外一个法的进取因，不变化是不行的，必须要变化。如果它不变化，就是说也没办法。如果合适无变异，转变合适的，转变合适比，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不变化，转变成其他的一种国法这个法呢，作为其他法的进取。就比进取这个法作为其他法的进取，这个非理，它不可能作为其他法的进取因。它如果不变异的话，做不了其他法的进取因，就是这样的。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它自己不变化，它怎么可能作为其他一个法的进取因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它如果要作为，当然就是说是世界上有没有法就是说是这个不变化这个暂时来讲不变化的，好，同时呢其他法也存在，这个有，但是它不是因果关系，它不是因果关系。如果这个地方我们要讲的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就是说因和果之间它是决定了什么时候变成因果的时候，就决定因和果之间要有联系的，没有联系的法不能随随便便把它称之为因果法，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因果法一定它要成为它的一种这个法要成为某一个法的一种就是说是因的话，它必须要产生另外一个法，必要产生另外一个法它才能叫做因，是这样。如果它没有产生另外一个法，它怎么叫因呢？如果它并没有产生那个法叫因的话，那么所有的法都能变成它的因呢。所以说这个因和果它不能随便来，它一定是要某种联系某种就是说很直接的联系，是这样。所以这里面的联系呢，它就是说这个果法要变成另外这个法这个事物要变成另外一个事物的一种进取的话，它必须要转变。它必须要转变，转变之后呢，它才可以，它自己才可以真实的一种变成它的一种因。当然，转变本身呢，就是说也不一定，而且二者之间呢，它有一种亲密联系，就前面所讲的随存呐、随灭啊，随存随灭也是它的一种联系。而且因要利于果嘛，所以这个果呢，一定是从这个法当中直接出生的，这个方面才能够安立为因果关系。所以说呢，如果不变异转变和事物，比进取非理，那么这种进取呢，就非理。没办法安立成这个进取因，是这样的。那么如黄野黄牛如黄野黄牛呢，这里面就是说如黄野黄最后一个牛字它要就是说是对应前面的黄就是黄牛和野黄牛。就这里面有两种牛，一个叫黄牛，一个叫野黄牛 啊，我们并不能说哦，这个以前这个是家牛，然后呢最后就放到外面去了，放到旷野里面变成野黄牛了啊，它不是这个，它是两种不同的物体，它是两种不同的物体，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就像现在的一种这个野猪和猪一样，是这样，就好像现在的野马和马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好像看起来是不是这个家猪放到外面就变成野猪了？它其实是两个品种啊，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的一种黄牛和野黄牛，其实就是说这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因果关系，二者之间是没有什么因果关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你黄牛存在也好不存在也好，和这个野黄牛没啥关系啊，没什么关系，是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比喻前面的如泥无变异无变平等，这个比喻是说明什么？这个比喻是说明进取无变异，不变进取果的一个比喻。所以泥土必须要变成瓶子。后面这个比喻呢，如黄野黄牛，什么意思呢？主要说比进取非礼。主要说明什么呢？比进取非礼，就二者之间不是因果关系，是这样的。二者之间不是因果关系的例子是什么？二者之间不是因果关系的例子就是黄牛和野黄牛，这二者之间不是因果关系，是这样。所以两个比喻我们要分开看，两个比喻所比喻的法是不一样的。前面这个如泥等这个比喻是比喻的进取无变异不变取果，就是说它因不变它果是不会变的。后面这个法呢，就是如果你这个因没有利益到的果，它就不能叫因果啊。比进就主要是比进取非礼，它就是说野黄牛要作为黄牛的进取是非礼的，黄牛要作为野黄牛的进取是非礼的。为什么？它没有办法安利进取因和进取果，他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如黄野黄牛呢，他主要是从这个侧面安慰的。身心亦如是啊，身心也是一样的，身和心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体性。身心亦如是，两个意思都有，这个比喻啊，身心亦如是两个意思都有，就是说身体进取无变异无变取果，说身体如果你真是按照你的观点安慰，身体不变化的情况下能够成为新的进取吗？不行。因为对方说身体是心的因，对不对？但是呢，他同时又承认身体是恒常的，身体是常有的。那么说呢，如果你的身体是常有的，你的这个进取的身体无变异，你怎么可能变成进取果的心呢？不行。哎，如泥无变异，不变平质等，所以说身心亦如是。身体恒常的身体的情况，身体在恒常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变成它的一种进取果的心。从这个侧面来讲是不合适的。同样的道理呢，身心亦如是也可以啊。第二层意思和第二个比喻也可以对应身心亦如是，那就第二层意思了。身和心没有进取因和进取果关系，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两层意思，这两个颂词，两层意思，最后一句啊，单句这个身心亦如是，它可以配上上面的两层意思都可以配。配的第一层意思就是说，如泥无变异，不变平质的，就你的身体是恒常的，你的身体都不变化，你怎么可能变成心呢？哎，这个是不合理的。第二个，比进取非礼，是吧？比进取非礼，那么就是说，它那个进取是非礼的，就是说，犹如黄牛不是野黄牛的因一样，所以说身体也不是心的因，二者之间没有进取因和进取果的关系，这个也有，啊，这个也有。当然，这里面主要的还是讲到的是身心的关系啊。还是讲到了身啊，就是还是讲到了恒常的身体啊，恒常的身体呢，就是说是没办法成为什么呢？就是说是没办法成为这个新的因，二者之间没有这样一种进取因和进取关系，就好像黄牛和野黄牛之间的道理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身心亦如是呢，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因为它二者之间没什么关系。如果说身体是就说是恒常的，如果是身体是恒常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它作为一种新的因的侧面来讲，那不合理啊。而且二者之间看起来的时候，也是二者之间没啥关系。为什么没关系呢？就比如说，如黄野黄牛，从野黄牛来看，身心亦如是，它没有关系。没关系的话，身体有的时候身体很差的时候，身体很差的时候，它的一种心，它也是。也是安住的，是不是？就下面就是莫普罗门提的注释和上师的讲经当中都讲了，有些时候呢，修行比较好的人，他身体就是说很受了伤啊，或者说是身体受到打击的时候，比如他修安忍修得好，他修安忍修得好，别人在伤害他的时候，他就自己如如不动。所以说，身体呢，就是说和心之间呢，没有这样一种 很明显的关系，没有这样一种随顺随灭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人就是说是这个一点点啊，身体完全就是说很健康，但他的心也很不好，这个也有。所以说就说明二者什么，就是这个就说明他二者之间没有什么进取因和进取的关系，是这样的，因为他不变化嘛。他就是说他这个因根本影响不了果，合适无变异，转变合适比啊比进取非离。所以他因为他这二者之间没有什么随顺随灭的关系的缘故，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身体不是产生新的因。啊，不是产生新的因，从这个方面来讲呢，我们就可以。所以说，上师也是，就是讲了很多次，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容易误解的地方。那么，身体对心有没有影响呢？有影响，但是它只是具有缘的影响，它的影响是从具有缘的侧面来影响的，而不是从那种随存随灭的进取因的侧面来讲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对这个身体对心，心对身体，它其实都有相互之间都有影响，但这个影响它是次要的，它不是因果啊，它不是因果关系，它是一种就是说具有缘的关系，对他来讲的话有一种就是说是这个有一种损益的一种关系，但是呢不是因果关系。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在的我们学习这样一种这个陈酿品啊，学音频等等讲的很多的一方面就是这样。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自重的观点。所以在破掉了他中之后呢，那我们自中怎么安立这个关系的呢？自中安立的关系就是一种具有缘啊，这个方面就是非常的一种合适，很合适，而且所有的一些问题呢，就是来进行这个安立啊解释的时候呢，都是非常合理的，就可以成立的。只不过呢，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前学的少啊，学的很少，有些人就是刚刚接触，就感觉很陌生。但如果我们就是学的越来越多之后呢，这个观念的话慢慢就会深入到我们的一种骨髓当中，最后我们就发现的的确确这里面的关系理清楚，有些是具有缘，但是容易把它当成进取因，有些的进取因呢不容易发现就好像我们就是说一个人他赚钱钱很多或者钱很少一样，那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说你看他很勤奋，对不对？很勤奋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他的进取因，不是进取因，所以就容易把这个勤奋的这个具有缘呢当成进取因，而真正的进取因它前世的福报隐藏的太深了，我们看不到没办法抉择，是这样的。所以说针对一般的人来讲，就容易把这个具有缘呢当成一个进取因，或者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惹你，你看我这个事我完全没有做，没惹你为什么要打我，是啊，这个就是从他的具有缘的侧面来讲的确是没有，他没有惹你，是这样的。但是呢进取因我们是看不到的，这个是比较隐蔽的，比较隐蔽的这个进取因我们看不到，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些呢超越了这个我们自己的一些这种眼识啊、分别意识等等，超越了这个范围之后呢，在佛陀的教典当中，还有这些法身认识等等讲，超越了这些之后呢，就必须要用圣教量了这个更最隐蔽的这个方面呢，要用圣教量，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一种前世的一些因果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我们要用圣教量，即便我们推出来有前后世但是呢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诱因导致的，这些方面我们还是不一定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正确的去按照佛菩萨告诉我们的道理去去这个去观察去推理，这个时候就知道其实有些呢是具有缘，但是我们把它当成进取因，这个其实是看起来是一个小事情，但是这个是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出错出哪里，我们出错就出在这儿，就是把具有缘当进取因。所以说精神上的身体和心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自己观察的一种能力，通过我们自己的肉眼呢，通过我们的意识啊，通过我们的世间当中的一些仪器啊，它好像只能够发现到这儿了，更深层次的一种心识上面的一种问题发现不了了，所以说就只好在这种基础上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没办法得到其他的答案的基础上，就只有把这样一种，他因为只看到了这个，他所以就把这样一种身体作为产生心识的进取因的，是这样。所以说具有缘很容易被我们当成进取因的原因所在，而真实的因呢就很非常的细微，太细微了我们看不到了，是这样。所以说呢真正的进取因往往是我们观察不到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众生最容易误解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呢就最关键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多下功夫，如果把这个上面突破了这个方面如果突破之后其实呢真的来讲建立前后是不困难那个里面所讲的这个思路来建立前后是其实是不困难的，是这样的。 那么就说是这个进取心和聚有缘，那在上师的讲句当中呢再出现很多次，说这个是提醒我们有些时候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其实就是说这里面不就说是这个不只只说了三遍了，说了很多遍，这个因为它很重要，是这样的。很重要的话就经常要提醒我们，经常提醒我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学一学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模糊，或者说我们学一段破他中再学一下之中，这个观念就越来越深刻了。观念越来越深，所以这个越来越不容易受到其他说法的影响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如果我们把这个关键的问题知道了掌握之后，我们如果给别人介绍的时候也能够一下子抓住这个核心，一下子抓住主题，从这儿开始着手分析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把这个重点抓住之后呢，辅以案例，辅以很多很多的一些事例，再辅以很多其他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理论呐、这些事例啊，这个方面就会变得很有说服力，是这样的。那如果就是我们把这个主要的问题没有抓住如果是有一些次要的东西呢，有些时候也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但是总是觉得心底也没有底一样，这样的，因为它主要的问题没有真正觉得到。所以说这里面呢，陈亮品就告诉我们抓重点。哪些是这些建立前后是最重要的地方，而且建立前后是重要，就把这个建立完之后，在这个新相续延续的时候，还要在这个不断延续的新相续上面去串习修道根本的大悲心，串习大悲心，然后慢慢慢慢在这个上面建立福智之良，去掉障碍啊，建立福智之良啊，后面要讲心智性光明啊，诸构是课程等等，这方面还要去讲了，这方面讲了心的本性是光明的，垢染呢只是暂时的，是这样，所以说可以被去掉的，这个方面就慢慢就可以建立的，建立在心上面修道。所以说建立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这方面我们的心上面是可以障垢是可以去掉的，而这样一种这个心上面是可以通过资粮福德和智慧资粮，让心逐渐逐渐一点一点的转变，从庸俗的心转变成修道者的心，然后转变成圣者的心，然后转变成佛的心怎么样才能安立变质，是吧？为什么可以安立变质？因为他的心的本性，因为他心自己的本性是光明的自信的缘故。所以这后面的话就说都要讲到这个方面都要讲，所以他是一层一层的给我们介绍，一层一层介绍之后呢，所以说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面呢，如果真实的认认真真的学了，也能学懂了，其实很多对我们修道来讲呢很重要，而且对我们建立完完全全的从道理上来建立前后世存在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讲第二，第二呢就是除鄙夷。那么讲完之后呢，就对方还有一些疑惑，当然就常有的身体产生，常有的身体就是说作为因产生心，那只能站不住脚了，因为漏洞过于大，漏洞太大了，无法安立。虽然就是说建立不了了，但是对方认为还有一些疑惑，或者我们心中呢还有一些疑惑，所以要进一步的提出这个疑惑，然后我们再遣除这个疑惑，叫除鄙夷。彼因具有缘，生果即并存，如火红铜叶。那么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自己的分别念，或者对方或者这样说的，或者我们自己是这样想的，那么如果身体和心识按照你们的说法不是进取因和进取果的关系，那为什么他们二者之间有并存的一些决定性呢？为什么就是说一直并存呢？因为这个并存这一点呢，对我们来讲基本上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的话，它是的确是并存的，身体和心呢就是并存的，是这样的。那尤其一般来讲，我们说在死亡之前呢都是并存的，而一般的众生如果他死亡的，对一般的众生来讲，他就是无法没有办法就是证明了，他自己呢已经到后世去了，死亡之后没办法证明。所以对于我们还没有死亡之前，降生之后，或者说在死亡之前呢，这段时间当中好像是有并存的一种存在，身和心是并存的，好像有身体的地方就有心，心实呢永远住在身体里面。像这样的话就说对我们而言就有身心嘛。我们佛法在讲五蕴的时候，在讲五蕴的时候其实也是身体和心，只不过这个心呢只不过这个心呢它分了四种分了就是说受想行识，就五蕴当中的后四蕴都是属于心法色，就是说这种色身体呢就属于色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这个身心身和心二者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做点打坐，我们做了打坐的时候，我们观修的时候，或者是闻思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身体坐到这的时候，我们在听法在思维在观修等等。所以说这是不是有一个并存的关系呢？有。 啊，这个有，他就说，既然这个都有，这个大家是达成共识的。既然有的话，如果身体不是心的进取因，二者之间不是因果关系，那么为什么会有并存的决定性？为什么二者会并存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理解的，进一步理解的。除了要遣除这个怀疑之外，其实呢，在这个当中啊，其实呢，在里面呢，也是有一些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需要了知的。是这样，它到底什么导致了我们的身心并存一处？所以这个叫隐身这个业，哎，隐身前世的业。所以前世的业这里面，在建立前后世的时候，在很多问题说明的时候，在说明合理的，在说明这个问题的合理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啊，就不管对方啊承认不承认，反正我们要拿出来说，这个是我们自尊的观点。而且呢，这个观点呢就很正确，或者就很有道理，观察的时候呢就可以成立的。那么到底为什么就说有这样一种并存的关系，这个还是其实还是进取因和具有缘的一种问题，它的一种延伸。那么就是说彼因具有缘，生果即并存，如火红红叶。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到底什么导致并存呢？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身体和心识的并存，它是一个因的果，身体身心并存，这个是一个果啊，它是一个果，就我们把身心并存这个作为一个现象，这个身心并存作为一个现象，这个身心并存本身作为一个果，它有它的因，什么因呢？啊，就这边我们就讲到了，它是一个隐业，前世的隐业导致的。所以说这个身心并存的时候呢，比如说心识，心识有它自己的一种前世的心识作为进行因，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身心并存当中的心呢，它有它自己的前面的因。首先就把它这个新的一种进取因，它和进取果之间的关系就理清楚了。所以首先我们就是说，这个身心并存，并不是说身体产生的因的缘故身心并存，而首先我们说上次的注释啊，莫非曼就注释当中都讲了，心有它自己的因。首先讲心有它自己的因，心的进取因是它潜意识的心，嗯，它自己的进取因是心识。然后呢，就是说彼因具有缘，这个彼因的彼字如何理解？彼因的彼字就是身体。啊，身体，那么就是说，彼因的这个彼因的彼字就是身体，心的因讲完了嘛，是吧？前面我们讲身体的因，心的因讲完了，然后再讲这样一种这个身体的因，彼因，彼因就是身体的因，当然就是身体自己了，啊，身体的因就是身体自己，彼因具有缘，那么就是身体的因，住于具有缘中，住具有缘中，住有什么具有缘中？住在什么具有缘中呢？住在。就说灵络和心识等的具有缘中是这样的，或者在莫问那么就注释当中，就是说住于灵络等具有缘中。灵络等嘛，就是我们平时我们讲的就是这些啊名色嘛，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应该叫色，名色当中的色。所以说像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因为平时我们在就是说投生的时候呢，或在助胎的时候有就是说是这个灵络，有的叫灵枢啊、灵络啊、磨泡啊、血热、坚热、肢解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里面也有这些啊灵络位啊、磨泡位啊，或者说鱼形龟形，这里面呢就是说他的身体还没有发育圆满之前，或者说换句话讲，或者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受精卵啊，受精卵。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里面讲的话，身体的进取因住于这个受精卵中呢，或者说身体的进取因住于灵络等的具有缘中呢？平时我们在我们的概念当中，这个灵络等它应该不是具有缘，是吧？平时我们认为的父精母血这个受精卵呢，应该是身体的进取因才对啊。但是这里面我们很清楚的就发现了，身体的这个就说灵络等这些法呢，这里面安立的是身体的具有缘啊，是身体的具有缘，这个是一个微细的地方。那么和平时我们讲到的身体是，就说父精母血是我们的这个产生身体的因，也没有什么就矛盾的地方。只不过平时比如说我们在入行论的第八品啊，还有其他地方讲的哦，就是说父精母血，然后就是说是慢慢发育之后，我们就变成我们的身体了，这也对。但是这个主要还是一个具有缘，那么就是说这个灵络等父精母血都是我们身体的具有缘呢，那进取因到底是什么？身体它自己的前面的因，那么到底如何体现的呢？哦，这个时候必须就要引用这个习气了，如果没有习气，你这个方没有办法解释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为什么有的时候说讲的时候呢，因明当中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为师的一些观点， 但这个里面只不过到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为止还没有讲到这个习气，是这样的。那是啊，你看嘛，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从哪里来？从可见的来源，那当然就是父精母血了，是吧？就是受精卵嘛，就是这里面所讲到的灵络等，或诸胎五味当中的，或者就是说灵络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些法，这些法当然是从我们可见的一些来源，就是这个，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了。但是呢，是不是心识呢？心识有他自己，心识产生心识，身体产生新身体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到底是什么？灵络等已经变成具有缘了，和心识的这个灵络等，它的对于身体的一些，它的一种这个可以说它的一种这个作用啊，或者它的一种身份，等同于心识啊。这时候，对不对？因为就是说灵络和心识都是身体，现在我们身体的具有缘嘛。那么到底就是说这些它这个灵络等，以前我们认为的进取因，现在其实真正详细分析的话，应该是具有缘，应该是具有缘，是这样的。就好我们说眼根，现在我们的眼根，它的进取因就是眼根，前世的眼根。那我们这一世从父母这儿得到的这些灵络等，慢慢发育这个呢，这个你们按照这个观点来讲是具有缘。所以说灵络等呢，它对于真实的身体而言，它已经和心识的它的一种差不多了，和心识的作用差不多一样。因为灵络等也是具有缘，心识也是具有缘。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身体它自己的进取因到底是什么？那就是习气。潜意识的身体灭了之后，它会有一种习气，然后习气之后呢，再借助在它这个习气，随着当然习气存在哪地方，习气当然存在的心识上了，还是只有存在心识，它不可能在虚空当中飘着，是这样的，它可能是存在的心识上面。所以当它的心识一入胎的时候，跟随这个入胎的心识，它这个身体的一些因，它的自己的因就带进来了，带进来之后呢，然后助于这样灵络等，那么像这样的话，它的身体借助灵络等的具有缘，逐渐就开始啊，变成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里面呢，在讲的时候呢，灵络末泡等等，从这里面的观点来讲，因为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这里面呢就是说身体的进取因就是助于灵络等具有缘中啊，就相当于助于灵络等具有缘中，比因具有缘嘛。然后呢就是说生，这里面有个生字啊，第二句当中生果，首先生果的生果是两个意思啊，生和果。那么就是说比因具有缘生，什么意思？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身体的具有身体的它的进取因住在具有缘中，和就是被引业牵引而投生，而结生或者而投生，这个生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心识有它自己的进取因，然后呢身体有它自己的进取因，和具有缘一起，像和具有缘一起，像这样的话，就或者说他住于这个具有缘当中哈，或者说这个比因住于具有缘中，被引业牵引而投生，这个方面就是比因具有缘生。所以这个果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果呢，就是说这个身心并存，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果，就是一个因的果，身心并存是一个果。虽然身体有身体了自己的因，有它的具有缘，心呢也有它的进取因，有它的具有缘，它分开的时候各有因缘，但是呢身心合身体身心并存这个现象，它是一个果，它是一个果，是这样的。说这个果是什么呢？这个果是一个因的果，这个一个因就是引业，就前世的引业，通过前一世的引业把这个心识和这样的身体牵引到一起并存啊，牵引到一起并存，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把它的一种这个牵引在一起呢，就是并存了。但是呢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心和身体如果不是从唯识的侧面来讲，它的的确确呢就是二者之间是就说是分开的。那么从唯识的侧面来讲的话，识上面呢，心识上面它带的种子，它带的这个习气，是不是它带的习气，然后就带的习气的话，心的习气和身体的习气它还是不一样。虽然就是从一个，虽然从唯识的侧面来讲呢，就是说没有单独分开的，但是从他的习气的侧面来讲，仍然是两个。但是这里面并还是没有讲的那么的一种啊，还没讲那么深细。所以说呢，这里面讲的时候呢，之所以身心能够并存，还是一个引业牵引导致他们并存在一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身体的进取因助于具有缘中被引业牵引而投生， 所以说呢，这个身心并存呢，这个象征的话，身心并存的这个果呢，就是一个因产生的，一个因产生的，它就一个因产生的果，即并存。所以说呢，身心可以并存，身心可以并存，不是说身体是产生新的因的缘故而并存，身心并存本身是一个引业，同样的一个引业，就说是牵引到之后呢并存的。那么如果说，假如说呢？假如说就说是那个什么呢，就是说假如说升到了无色界，如果是升到了无色界之后呢，这个时候它的引业，它的引业呢，就是说从那个侧面来讲的话，它那个时候就只有心识存在了，它的这个身体的因呢，那个时候就隐没，它就不就不明显了，就隐没了，是不是这样？所以那个在无色界的时候只有心没有身，因为那个引业就是牵引到无色界的业，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不会有身体和心并存的时候。但这个时候的欲界啊、色界啊等等，它都有并存。但这个并存呢，不是对方认为的生产生新的这种并存，而是一个引业的牵引，一个引业的牵引让他们并存在一起，它是这个意思。那么就说是这个如火红铜业，如火红铜业呢，就说是这个犹如就是个火和红之间的关系，火它有火的进取因。红铜有红铜它自己的前面的进取因，但是呢，如果用火去烧红铜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红铜融化成液体，而且呢，不单单融化成液体，而且呢，有些时候这个液体还会燃烧，铁水嘛，我们平常讲的话，炼钢炉里面铁水，它自己也在燃烧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他们在一起的意思，这个就是红铜液啊，红铜液就是他们在一起嘛。就当就是说真正通过火把这个红铜不断的加温，加温之后最后红铜它自己融化成铁水铜水了，融化成铜水之后呢，它自己会燃烧，铜水它也会燃烧，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呢，真正的就铜水燃烧的时候，这里面就可以比喻这儿了，比喻什么呢？比喻身心并存的啊，比喻身心并存，就是比喻身心并存呢，就是说身体和心并存的嘛，身心并存的如果是身心并存的，我们能说这个铜是产生这个火的因吗？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它并存呢，你看这个铜水正在燃烧，铜水正在燃烧，因为它们并存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铜水这个铜因，铜水应该是火的因，或者火是应该，或者火应该是铜水的因，那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因为火有它自己的前面的因，也不管用什么去点火，它有它自己前面的因，是吧？这个铜液它也有它自己的进取因，这个铜液的进取因就是前面的铜，就是前面的红铜。但是呢，如果用这个火去这个加温这个红铜的时候，当它的温度很高的时候，这个红铜就融化成铜水，融化成铜水之后呢，然后它就可以燃烧，它自己就是说铜水本身就在燃烧，所以这个时候燃烧的铜水，这个铜液和火它并存的，并存的，并存的时候呢，但是呢，二者之间呢，它有各自的因啊。它为什么会并存？它这个燃烧的铜液为什么会有火？是吧？它也是用了其他的一种因引起的，用其余的这样一种这个，比如说下面，它在就说是这个融化这个铜红铜的时候，它下面有火在不断的加温嘛。不然加温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燃烧。那么这个燃烧的这个红铜这个铜液，燃烧的铜液，它就是因为它是在并存的缘故，我们就不能说这个红铜这个铜液是产生火的因，不是，它有各自的因，就是这样的。所以各自的因的意思就是很清楚了。所以说当它就是说是分离的时候，它会不会分离呢？它会分离，就前面所讲的身性会分离。当它的引业穷尽了，没有力量再把他们就说是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分离，就是这样的。就好像世间的这些家庭一样，家庭关系就是说这些父亲就是说母子啊，父子的关系也好，夫妻的关系也好，也是通过他们一个姻缘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如果这个姻缘到了，就自动分散了，是这样的。就这个家庭要么就不完成了，要么就是夫妻就离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身和心也是一样的，身和心的聚集在一起，并存在一起，它象征呢并不是谁是谁的因，而是说有一个共同的引业把他们牵引在一起，让他们暂时在一起。但是这个因本身它自己也是有限的，这个因本身也是因缘法，它也是有 他也是有出生然后安住和慢慢衰亡乃至于消失的。所以当他的影业力量不够了，影业一消失一穷尽的时候，身心就自然分散了，身体呢慢慢慢慢就腐朽就烂掉了，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的一种烂掉，然后心呢就重新去投身，这个方面他就自动就分开了，是这样的，自动就分离了。所以说并存在一起，并存在一起并不是因果关系，不是说身体是新的因所以就并存，而是他有一个影业牵引他们，而如果影业存在他们就会并存，如果影业一散他们就会分开，就像铜液和火一样。那么如果停止加温呢，那么停止加温之后它的温度慢慢，它的火铜液里面就是说铜水燃烧的这个铜水慢慢慢慢就火就熄，慢慢慢慢就变硬变冷变硬，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分了嘛，分离了嘛，分离了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火它要么就灭，要么就是烧其他的方面，要么就灭掉了。然后这个变冷却的这样一种这个红铜呢也是一样的，让它就保持这个固体状态，让它继续被其他的火烧，是这样。所以说二者之间它没有一个这样因果关系，它并存，有的时候我们就也会这样认为，并存它一定是怎么样，并存也不一定。所以这个呢就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说了知这个影业牵引，就不单单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观察身心相续，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聚合，我们财产和我们的之间的聚合，还是其他的一些的聚合，它仍然没有一个决定的恒常，没有什么决定恒常的。当就是说影业一穷尽之后呢，分离是必然的。所以这个和无常为什么会无常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生即必死也好啊，高即必堕也好啊，还有这些呢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就当我们通过英明把这些关系搞得很清楚之后呢，我们还会去执着一个非常稳固的这些啊这些关系啊或者怎么样，这个不会的。因为不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影业牵引的。所以这个带这个无常的这个身份，在无常的一种条件之下，我们就可以以无常的智慧做最佳的选择。就做最佳的选择，反正就是说是无常，一定要分离的。如果我们真正的知道了这个实相，那么我们就不会就是说在这个分离的时候不会过度的伤心。当我们的财富损失的时候，当我们衰老的时候，当我们就死亡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啊，这个就是一个影业牵引的啊，一个牵引的一种影业。那么这个力量本身那是无常的，什么时候呢力量不够的就会分离。如果我们经常性的串习的话，即便是分离到来了，它也不会那么伤心，而且呢在到来之前它也会做最有意义的事情，它不会单着沉溺于其中，它会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呢做有意义的，对自己的后世啊，对自己的解脱啊，对其他的众生啊等等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影业和它并存的之间的关系，很多并存的，刚刚我们讲了很多家庭也好，师徒也好，还有很多自己和财富之间的关系也好，还是说自己拥有这些其他的东西也好，其实这些呢也都是暂时的一些业导致的并存。所以既然它有业牵引导致的并存，也有业穷尽导致的分离，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深深的了知这个实相嘛，这个叫世俗实相，如果真正了知完之后呢，那么其实呢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啊，它也会有一种不同于世间人的智慧。所以这修行者他就有一种修行人的一种风骨，修行人的智慧，他有修行人的境界，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有他，因为对这些实相完完全全的接受，完完全全的训练过，所以他的一种这个能力绝对和其他人不一样啊，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也不会为了这些结合这些这个就是说暂时的这些身体啊财产等等就做出一些伤害自他的事情，他也不会。所以说这样业力牵引投身呢，对我们的一些，因为业力牵引投身在很多佛法当中，或者业力牵引我们在就是说轮回当中做很多取舍，其实这个在很多佛法引导当中都有讲，但是呢英明当中他讲的方式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在学的过程当中自动的连接其他的一些学习过的教育的话，其实还会有一种比较深刻的理解，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平常我们观修的问题呢，在学英明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加深的一些理解，这个对我们的修行来讲的确是非常有作用的，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内容呢就已经提到的是上师在摩诃摩诃经上师的讲记后面呢还讲了一些很殊胜的教言，讲的很殊胜的教言主要也是就是说意识心识它本身是单独的，它和五根和单独的五根当中每一个根和五根聚合，其实对于心识的存在它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它只是在心识在意识上面呢就是说产生了别的外境的法呢，听到声音这个方面有一些作用，具有缘的方式有作用。所以五根它是隶属于身体嘛，眼根耳根呢身根呢隶属于身体， 隶属于身体的话，其实呢它对于意识的影响也就是那种缘的影响，不是说因为身体因为有眼根就产生了一个这样一种眼识啊，或者说这个这个眼识它对于这个心识本身来讲它是不是进取呢？不是进取。所以这个方面呢你告诉我们呢，心识它这个即便不关带整个五根，它的心识呢也会延续，它还是有延续的。所以单个的这个根和五根的聚合的出现，对相续对心识啊对意识或者对心识的一种随存随灭的方面来讲没有什么影响，而就是说离开了这个之后它仍然还会自动的去就是说延续。所以说就是说其实每个众生它只有相续当中只有一个心识，只不过呢就是说作以眼根作为增上缘产生了眼识，耳根作为增上缘产生耳识而已，但是它的心识呢内部来讲心识就一个就心识就一个，像在哪相当于就是说这个眼根耳根就相当于内在的这个有五个窗户一样，它是接触外面的窗口，接受信息的一个来源。但是它里面的话就说是它自己的心识本身呢它是在不断的延续的，这个方面呢我们要知道。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讲的这个心识延续，心识延续的话上师在这个里面和摩诃婆伽注释啊上师的讲经当中讲到，就是我们观察心识的时候呢，睡觉的时候粗大的心识它会消失，但是细微的心识还存在，因为睡着了嘛，睡着之后呢就是说我们基本来讲很难就是说是那个时候再有自主的去看东西啊思维啊，这个没有。所以睡着的时候粗大的心识没有，但细微的还有，但有些时候梦境当中呢阿赖耶识和意识还在运作，有的时候呢就能够感觉到做梦的时候还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识的一种生灭。但是呢如果完全有的时候睡得很沉的时候就深层睡眠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梦境的时候，那就根本完全觉察不到了，没办法觉察到自己的心识在运作。但是呢还是在运作，粗大的没有了，但是呢睡眠的心还在，睡眠的心识还在，它可以就是说到醒来之后呢它可以就是仍然继续在这个什么继续在运作，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粗大的心识消失的，细微的心识还存在。那么即便是就是细微的心识第六意识它通过修行修禅定它就说是消失了，但是呢阿赖耶识还存在，阿赖耶识就是说还是会存在的，是这样的。那么就算是阿赖耶识最后呢到成佛的时候，但是这里面就是说是到成佛的时候这个阿赖耶识本身隐不隐没，这个两种观点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就是按照唯识的观点唯识的观点来讲这个阿赖耶识第八识成佛之后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呢就是说这个阿赖耶识上面以前在凡夫的时候，阿赖耶识它作为一个本基嘛作为一个基础，作为一个仓库，只不过在修行之前它全是轮回的习气。这里面全部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习气，我们相续我们的阿赖耶识上面，我们的阿赖耶识上面其实现在来讲的话轮回的习气很多，所以说呢就它轮回的习气很多的缘故呢，它自动它这个习气成熟自动就取轮回的下一次了，就是它下一次自动取轮回。所以说通过他的修行，通过修行之后呢就开始生出离心开始发菩提心开始修空性开始集精藏等等，这些方面就开始在阿赖耶识上面开始熏进去解脱的种子了，开始熏进去解脱的习气了，是这样。所以随着我们修行的加深，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内心当中是很多轮回的习气的，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总会升起轮回的思想，或者我们的所作所为总是没办法按照法本当中的要求是办到呢？其实我们观察我们的理念，我们的阿赖耶识上面的我们的种子绝大多数 99% 的一些种子习气都是属于轮回的，都是属于轮回的。所以当然他就说是思想就说是这个考虑问题的方式还有说是遇到问题的时候自然反应它都是这些习气的导致的。后来呢我们开始皈依了，开始修行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开始熏习到一些解脱的种子开始熏习进来了。那么当我们在修善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没有在，因为当我们比如说今天在听法的时候，我们的思想都在圆这个法义，对不对？当我们的思想专注在圆法义的时候，在这个同时轮回的种子没再熏进去了，停止了这个时候停止之后呢熏进去的是解脱的东西，佛法的东西。但是呢当我们听完课之后呢可能又开始接触其他东西了。好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观察自相续了，又开始寻轮回的信息，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在闻法思维观修的时候力度不强， 或者时间不够多。那么这个时候呢，所熏的，因为我们看到，因为我们的眼睛啊、耳朵啊等等，听到、看到的、听到的这些东西，只要你看到了、分别了，在这个当下就会熏一个你所见所闻的习气在上去当中去，就这样的，你肯定会熏进去的。所以如果我们学习佛法的一种时间不够长，力度不够深，这个时候呢，熏进去的善法习气就不会多，它力量就不够强，是这样的。随着我们的进步觉得很缓慢，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对比啊，这个对比，这个力量对比，它就是随着自己对佛法的一种深入，比如说我们的见解开始提升了，然后我们的时间加深了，慢慢慢慢我们把佛法融入生活了，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所看到的这些呢，所看到的法，同样是看到的法，同样再出去做事情啊、上班等等，但是因为内心当中有了菩提心啊，有了无常，有了空性的见解摄持了，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在熏进去的时候，它已经被这个空性佛法的种子已经就是说摄持过的，再熏到阿赖耶识当中去的时候，它就不一样了，它的本质就不同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熏进去的轮回的习气就越来越少，而且当你在修佛法的时候，我们也会用这个佛法的种子、佛法的力量去灭掉，在灭掉相续当中阿赖耶识上面的一些很多的以前的轮回习气。所以如果这样不断的灭，每天就是精进的修真实的善法啊，真实的修佛法，我每天都在熏习新的善法种子，而且所熏的善法种子不单单是说在修善法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熏轮回习气，而且所熏进去的佛法习气，它会灭掉以前的那个轮回习气。这个是呢，随着我们的一种这个精进的程度，那轮回的习气越来越少，解脱的习气越来越深，而且这个习气呢，它就会慢慢成熟，不单单熏习气进去，而且它还成熟。就像我们以前熏进去的轮回习气，它到了一定时间，它会成熟的。比如说熏了，你熏了杀生的习气进去，那么只是熏了一个习气吗？只是熏了个种子吗？不是，它的等待时机，只要它的习气成熟了，这个杀生的习气就会成熟，成熟之后怎么办呢？就该堕地狱就堕地狱了。待多就多去了，这个是你的习气成熟了，而佛法的习气它也会成熟的，也会成熟。说到了一定时间的时候，你的这个习气够大了，好了，你就可以说你到了质量道了，你到了小质量道，你到了中质量，你到了大质量道，你到了家行道，然后你到了这个见道，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轮回当中的习气越来越少，佛法的习气越来越深厚，而且是那种就是说那种无分别智摄持的善根种子。比如说现在我们在修法的时候用空性智慧去摄持它，那么如果用空性智慧去摄持你的顶礼，空性智慧去摄持你的这样一种，那么你熏进去的善法不单单是随福德分呢，你熏进去的善法是带着空性的习气的善法，它的力量是很大的，它的力量特别大。所以这样熏进去之后呢，你内心当中最后存就是随着它的这个一调十地的一些功德的不断的展露，它的一些就是说轮回的习气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他最后就是说烦恼障、烦恼障的种子、烦恼障的种子的习气等等等，慢慢慢慢就没有。最后成佛的时候，所有的以前的轮回的习气，有垢的、有漏的，所有的东西在成佛的时候没有了，全部没有了。在阿赖耶识上面剩下的全都是属于善法，而且是佛法，而且不是佛法，佛陀的一种相续当中的法，全都是佛陀相续的法。菩萨的这种善法都已经转变了，菩萨相续的菩萨的善法都带了一些，菩萨善法上面都还多多少带一些烦恼障的一些习气啊，或者所知障的习气啊。但是呢，到了成佛的时候，这所有的东西没有了。所以说有一种观点，就是成佛的时候阿赖耶识还在，但这里面全都是佛的习气，都是佛习气，是这样的，没有这些菩萨的习气也没有，阿罗汉的习气也没有，众生的习气也没有，全都没有了，就纯粹只剩佛习气。那么我们就说，如果按照唯识观点，这个叫释迦牟尼佛，这个叫阿弥陀佛。他的阿赖耶识还在，但是他上面全都是清净的东西。有一种观点是这样的，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阿赖耶识会消失，有法消失了，法性就出现了。就咱们这里面讲的如来藏，他就是无为法了。所以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熏习气这一点对我们来讲很重要。这个在《大乘经传论》当中也讲的，也这样讲的这个问题。所以说，现在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要小看？不要小看这些，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我们的每一个思想，不管你的一念一个善念还是一个恶念，当你觉得当你做完之后，你觉得这个没什么做完，但是呢，当你在做的时候，当你在想的时候，一个习气就已经熏到阿赖耶识当中去了。 如果你不对治的话，这个习气它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而你做的每一个善法，是吧，每一个善种子，每一个善习气，当你做的时候，一个种子也熏进去了，是这样。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相续当中的哪个种子多？恶的多吗？善的多？轮回的种子多吗？解脱的种子多？对不对？大乘的种子多吗？小乘的种子多？所以有执着的善法多吗？还是无执着的善法多？那么历程的这些有相续当中的这个见解到底多清净，它是决定，它是可以左右，可以决定你熏进去的种子它是怎么样一种质量，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为什么有些时候呢，上师们呢都告诉我们要一定要菩提心摄持啊，一定要空性慧摄持啊，一定要出离心摄持你的这些善法。为什么呢？因为熏进去的种子到底是什么种子，熏进去的它一定会有这样的，它一定会就是说以后在成熟的时候，你熏进去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它就会这样成熟。而你熏进去的少了，那不行，时间短了，为什么不行？是吧？为什么就是说表面上的文思修不行？因为它的种子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所以说它就是说是我们在做的时候，你应该怎么说，应该就是说熏进去好的东西，在当我们就是在就是说是熏进去不好的轮回习气的同时，善法的习气熏善法的习气是中断的，没有熏。然后当我们在精进的修善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轮回的种子是没有熏的。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问题，知道之后呢就是说这个完完全全你自己做多少你得多少，就是这样的。你不做或者你做给别人看，那你熏进去是啥，是吧？你熏进去的种子是什么种子？一个干瘪的种子。你说是啊，我收获了很大，但是别人一看每一个剪下来看到是这个也没办法发芽的，或那个也没办法发芽的，这个都是或者发芽的是长出来不好的。那你说我忙了这么多，最后算账的时候都没办法，那没办法，那别人谁知道谁让你当时是这样做的呢？所以说这个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既然知道这个道理了，我们就应该把熏进去的种子每一个都是很好的，不好的种子要尽量注意。为什么要守护三门呢？为什么要保持正知正念呢？啊，为什么经常要调伏自己的心呢？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和修行都有关系。所以不要小看这些平时的一些所作所为啊这些方面，那么就其实都我们修行都有关系。如果了解这个之后呢，我们就逐渐的就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打扫得很干净，而且这个课程呢通过不断的修学都可以逐渐清净，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了。
苏伦德于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谢讲这个呢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修。